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犯比较那个很明显就看出来这是错误，那么明显看出来的错误就没有，不是不严重，但是我们可以纠正。道德上的错误，个性上的错误，骄傲自大等等，这些错误容易看得到，虽然改不好改，但起码我们知道这些错误容易看得到。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们基督教2000年来一直不断在对抗，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，改教运动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，但是在这中间呢，人常常都忘记，就是我们一定是凭着恩典来行事。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，一定是凭着信心，凭着因着他的恩典。我们各位，我想你也觉得是这样，因为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。可是呢，我们容易觉得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，就是要做好人好事。各位，做好人好事不是坏事，是很好的事，守律法也不是坏事，也是很好的事。但做好人好事守律法，一定要随时凭着信心，靠着主的恩典，要知道主的标准有多高，我们自己的罪恶有多大，要知道耶稣基督来是拯救我们，不只是做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的。在教会里面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我们忘记耶稣是我们全然的救主，我们总是在想到我们怎么做一个好丈夫、好妻子、好牧师、好执事，我们怎么守规矩。各位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如果忘记我们是罪人，需要上帝的恩典随时托住我们，我们需要记得神最喜悦、最讨神喜悦的不是我们做的多好多棒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今天到餐馆去吃饭，你做什么事让那个大师傅很高兴？你到一个最高级的餐馆去吃饭，那个大师傅是最棒的大师傅，你做什么事让那个大师傅很高兴？你就是跑到厨房帮他洗菜吗？帮他切菜吗？帮他烤肉吗？你做一件事叫大师傅最喜欢，就是他送出来的菜你欢欢喜喜吃得干干净净。各位，我们就常常是帮上帝这个大师傅做很多事情，要这样烤，要这样做。不，你做一个客人，你做一个承受恩典的人，最好的就是领受恩典，而不是画蛇添足。各位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病人，病得很重，需要开刀，你在开刀房里，对医生能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躺在那里让他开刀。如果你做，哦，医生啊，我看这个房间的灯太暗了，我帮你去买个灯泡。哦，我看这个房间冷气太冷了，我帮你去加一件衣服。我看这个房间里面太热了，我帮你搬一个电扇来。那个医生会说，你给我躺下不要动。各位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病人，我们是需要吃东西的人，他是供应者，他是医治者，他是拯救者，你需要的是领受他的恩典。我绝不是说工作、服侍、学习、守律法不重要，只是我们始终要记得一个，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不一样，跟亚当夏娃之后的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就是 我们是病人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拯救，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随时随地得救前得救后都需要。因此教会里，教会历史上，包括我的教会，你的教会，个人最麻烦的人不是杀人放火的人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这些人是罪人，做的是错事，我们不太困难的就发现我们做错了，我们不应该，只是我们很难改而已。麻烦的就是我们在做的很对的时候，骄傲了，自大了，以为这个就可以讨上帝的喜悦，不知道他的标准有多高，那是一个危险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应该是15章讲到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，哎，各位，罪的权势 the power of sin， 罪的权势是什么？我们很容易想到是色情电影啊，是妖艳的女子啊，它很能够引诱人犯罪啊，是金钱啊，罪的力量，罪的权势 the power of sin， 我们会觉得是下流的但引诱人的东西。保罗说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使我们犯罪被罪控制的最有力量的东西就是上帝最圣洁伟大的律法。律法是好的，但是律法引我们犯罪，这一点我们今天不去多讲了，我只是再说一点，就是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认识一点，就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，得救之后还是需要，要讨神的喜悦，要合神的心意，一定要随时随地有一个态度，领受神的恩典，领受100%的领受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活出神的恩典。教会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侍奉主侍奉得很累，教会里面最常见的最痛苦的人最生气的人常常就是服侍上帝的人。那么我们觉得我们做的很多，我相信你也是做的很多，我们觉得都是我在服侍，我相信也都是你在服侍。教会里常常是这样，家里也是，家里面那个侍奉最多的人，最孝顺的，最照顾父母的，最照顾儿女的，最花时间力气的，常常都是最有胃溃疡的，都一肚子火，怎么这个家都是我在做事呢？各位，我想哈，教会里面、公司里面、家里面，我们能够多服侍是好的，多服侍受委屈、为义受逼迫也是好的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我们随时随地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和怜悯，就让我们常常成为一个领受恩典的人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、在家里面，不是一个要做伟大事情的人，做好人、做好事、做好撒玛利亚人，做很多伟大的事情，然后做得累死了，哇，主啊，我在路上还要帮多少人呢？送多少人到旅馆去啊？还要掏多少腰包啊？怎么都是我在做呢？各位，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在服侍的时候不断领受神的恩典，向神索取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神喜悦的。整个圣经里面讲到神最喜悦的，我们这些罪人当然是希望我们善良诚实遵守神的律法，但是也一再讲我们是罪人，神最希望我们被他来洁净，被他来安慰，被他来鼓励，被他来赏赐，被他来祝福。我们一切的侍奉，记得这一点，要让我们的主喜悦，就是我们领受。我也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在讲罪啊，罪通常人讲罪就是又是杀人放火啊， 奸淫掳掠这些，这是罪没有错，但这不是罪的根本。罪的根本是不信，对上帝没有信心。什么叫做对上帝没有信心？什么叫做对上帝有信心？各位，假如我的孩子非常聪明、能干、好、善良等等，我的孩子是这样，感谢主神，实在让我有两个非常好的儿子，很听话，很好。那么，但是我们假定我的孩子很好，而且我们先假定他是一个，他在八九岁的时候，十岁、十一岁的时候，他从小就很乖、很听话。我的孩子在学校里的成绩很好，功课很好，老师很喜欢，同学也很喜欢，乐于帮助人，做功课不捣蛋，一切都很好。回到家里也帮忙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对邻居对大家都很好。我的孩子在每件事上都很好，好，感谢上帝。可是我的孩子看到我们先讲一个情形，从来不叫我爸爸。我从小，假如我也是个好爸爸照顾他，他从来不叫我爸爸，他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。我每天从小喂他、替他洗澡、付他学费等等，但是他好像没看到我一样，他不叫我爸爸，他也没看到我。不但如此，他还每天看到别的男人都说爸爸你好。各位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人的罪，人故意不认识上帝。先不要讲人的罪是杀人放火，那些人可能非常善良，就跟我们碰到有佛教徒、有无神论，有些我们也承认他们很好，他们在上帝的一般恩典之下很好，但是他们故意的不认识他，每天领受上帝给他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他们不认识他。好，这是一种罪恶，不认识上帝。那么假定我的孩子认我，他不会看到我不认我，他认我，而且他也不会到街上到乱喊别人是爸爸，他认我，他很乖，他很聪明，我对他也很好。但是我的儿子从小每天早上一打开眼睛看到我，他就发抖，他就说爸爸不要打我，我从来没打过他。然后到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说爸爸今天早饭要付你多少钱。然后我说不要钱，傻孩子，你就每天在这里吃嘛，我是你爸爸，你就欢欢喜喜的吃早饭、中饭、晚饭，爸爸为你预备的。爸爸，我要考100分才有饭吃，99分是不是就少一口饭吃？就是各位，如果我的儿子对一个慈祥的父亲充满了惧怕，充满了觉得我达不到他的标准，这也有问题。你希望一个儿子是对你，他守规矩，非常守规矩，非常好，但他怕死你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服侍的人，我感觉到包括很多的宣教士，包括很多的牧师在服侍的时候，包括很多服侍的平信徒，就都是常常是最命苦的人，就常常最痛苦的人。那么好像很多牧师，就是很多的宣教士，除了在写代祷信的时候，或者照片要回去给那个宣教部报告施工的时候，要笑啊、欢喜啊、嘿、胜利啊、耶稣啊，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在工厂服侍都非常痛苦。就我不知道在宣教士的家庭、牧师的家庭里面笑声多不多，我不知道在爱主的属灵人家庭里笑声多不多。我们中国人的传统，一个好人 都应该是忧国忧民的，不快乐的，要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种可能是现在年轻一辈可能少一点了，但是长辈甚至到我这个时候恐怕还有很多人是这样，就是人不要太快乐，人要少年老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很快乐嘻嘻哈哈的？就属灵人也是，好像都，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长辈的属灵人都是唉声叹气的，都是泪眼先知耶利米，唉，教会怎么样啊，唉，社会怎样啊，唉，人性堕落，各位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不过各位，我们还是要记得一点，这个世界是神在掌管，神是良善的，是对我们美好的，是对世人都美好的。我们的上帝不是失败的神，我们的上帝是独一良善喜悦爱世界的神，他也有怒气，但他的怒气他的正义也充满了良善，所以让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就非常欢喜。为主受苦是有的，神的磨练也是有的，磨练艰难也是有的，但是我们基本上应该是喜乐的，因为我们的上帝对我们非常的好。我讲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，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一个认识上帝恩典所以快快乐乐的人。好，你说我的个性不快乐，哎，各位，我就是，我的个性不太容易快乐，我是一个比较悲观容易郁闷的人，那么去年也得了忧郁症。那么在我爸爸已经过世，感谢主，他也是主的认识主啊。他们上一辈的人就常常是这种很忧愁的，信了主还是容易忧愁。你知道我爸爸去戏院看戏的时候，我们小的时候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各位，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存什么样的心嘛？很快乐嘛，要好好享受嘛。我爸去电影院去餐厅第一件事都是找逃生门在哪里，你看他就有那种忧患意识，看电影一半失火了怎么办，从哪里逃，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失火了怎么办，从哪里逃。各位，这就是太多忧愁的事让他不太能享受人生，睡觉就怕小偷来，醒来就怕地震来。各位，我也承认在罪恶的世界恐怕很难没有一些忧愁，我们也应该会有。各位，我并不是要基督徒都变成笑脸常开，我刚刚有讲泪眼的先知耶利米也是朱喜悦，但他处的时代他的个性就是一个容易忧愁的，时代也叫他忧愁。我没有要你改变你的个性，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上帝的慈爱，更认识上帝的慈爱，更享受上帝的慈爱。那么这是，这要认识上帝的慈爱，享受上帝的慈爱，就要知道上帝对我们多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对比这两个人。第一个是扫罗，扫罗上帝不喜悦，那么但是扫罗呢可能本来是上帝很喜悦的，而且他也得到了很多上帝喜悦的证据和字眼这样称赞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最后一句话记载他是谁谁谁的儿子，谁的孙子，谁的曾孙，谁的元孙，他是大能的勇士，他爸爸是大能的勇士，或者呢是大财主。所以扫罗是富二代官二代，他是出生是嘴里含着银汤匙的，但是他也不是但是他虽然是出身非常的优渥，他不骄傲。他爸爸是大能的勇士，经文也讲或做大财主，就叫基士。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，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， 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，高大英俊。他其实也很聪明，他也很勇敢，他先天的条件非常好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羡慕的，我们没有说不好，神给他这些，神也喜悦他，让他有这些享受。他显然也是一个不骄傲的，爸爸的管教好也好，他的天生的个性好也好，他是一个肯听父亲话的人。第三节，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，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，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。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，又走过沙利沙地，都没有找着，又过沙林地，驴也不在那里，又过便雅悯地，还是没有找着。到了苏弗地，扫罗对跟从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这里讲到扫罗相当仔细，也相当负责任，找一只驴。我看这个经文呢，其实想到另外耶稣讲的比喻，就是寻找迷羊，这寻找迷驴，失去的驴要把它找回来，失去的羊要把它找回来。羊不好找回来，驴子可能更不好找回来，两个都很笨，但是呢，驴子还有一个毛病，很顽梗，就不大好像不大愿意回来一样。他们跑了这么多地方去找，都没有找到。他很尽心很尽责，但是找不到。那么到了，跑了这么远了，也出来了一顿，出来了几天了，在苏弗地，扫罗就跟他的仆人说，我们不如回去，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，反为我们担忧。我看到这一段也觉得这是一个体贴的儿子。我们这里也有年轻人呢，我不知道年轻人会不会烦父亲或母亲的太挂心。各位，我小的时候就很烦的，因为我爸爸是很担心的人。我今年68岁了，小的时候，就小的时候第一次参加校园团契，中学生的夏令营在淡水，那个时候没有捷运，还是坐火车去的，然后去淡江中学，就50多年前了。我爸爸在师大上班，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到这么远，外面还要过夜，应该是初一吧。当然有很多人，那时候校园团契也没有多大的规模，大概也有差不多将近不到100个学生报名。我们在淡江中学，我们坐火车去，有些叔叔伯伯阿姨哥哥姐姐带我们去，那我爸爸也知道，我爸就说，你到了要打一个电话回来。各位，那时候电话非常不方便，没有手机，打电话公用电话亭也不多。我在淡江中学，后来是跟一个叔叔讲，就到了他们的办公室，再打电话到我爸爸办公室。我爸办公室，我爸师大教授，他还没有电话，要打到系主任那里，然后请系主任呢再去叫我爸爸来。就那时候打个电话很麻烦，我爸说你到了就要打个电话报平安。我到了也没忘记，就打电话了。哇，真的好难打，要经过总机转到数学系系主任那里，然后讲呢又讲不清楚，那个通讯不太好。那么我跟系主任讲了半天，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谁，那我就讲我是谁谁谁的小孩，跟爸爸讲我已经到了，他那边有好像有说好啊好啊好啊，那我就挂掉了。我到了是上午10点钟，那么我们聚会到12点半，到12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在聚会，我看到一个人来了，我看到我爸来了。 我赶快跑出去，我爸，我又打电话，他说哦你好就好了，然后他说我走了。我跑出去跟他讲的时候，我心里是非常的愤怒。我愤怒什么？我愤怒说你怎么这么不放心啊，我是一个小孩子，这么多小孩子，只有我爸爸从台北坐火车来看我是不是真的到了，你不能让我安心一点玩一玩吗？各位，就是我爸很不放心，但是呢让我觉得很火大。那么当然了，我现在想当然也是觉得我自己很不体贴父亲。我那时候真有点想跟我爸说，爸你这么不放心，我跟你一起回去算了，我不要住在淡江中学住三天，你三天都睡不着觉，我不要，我就跟你回去好了，你这是紧张大师。各位，我猜我们当中年轻人多半也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，爸爸妈妈叮咛太多，实在啰嗦了，就是嫌烦。好，这个我也希望公平的讲哈，我爸是太紧张了一些，我妈妈也常常说，就我们母子有时候一起诉苦，就是爸爸啊实在太爱我们了，很关心我们，就什么事都在提心吊胆，这样让别人很不安心嘛。所以我儿子大的时候，他们出去玩，什么去玩，比如说去冲浪啊，或者是跳水啊，我都没有说。跳完以后就要打个电话给我，玩的都不愉快嘛。你要说危险也有，我儿子有一次去垦丁，他有一次跳下去被海浪就卷卷卷，越卷越远，那真的很危险，其实是可能回不来的。但是哈，就是担不完的心。各位，这些不是我要在这里讲的，你要关心儿女，你要放手让儿女自由，这些我都不觉得有一定绝对对绝对错的，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，我爸爸很担心，我觉得他的个性也是这样，但我不能体会。而各位，扫罗有一个他爸爸很喜欢的心，我觉得也是上帝喜欢的心，他会体贴别人。哎呦，我已经出来找驴找了几天了，我爸爸现在会担心我呀。那么但是他的问话里面，而这几天在寻找鱼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也让仆人知道一件事，他也要找到这个鱼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，所以跑了这么多地方，他也要让他父亲不担心。但这两个线似乎有点难两全，所以仆人就说，这个城里有一位神，第六节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，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，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。好，仆人也很懂事，说我们现在呢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要找一个人，找一个神人，找一个先知，他也许可以告诉我们驴在哪个地方。那扫罗的反应又是一个很体贴的反应。第七节，扫罗对仆人说，我们若去，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？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，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，我们还有什么没有？就他礼貌很周到，他会替别人想，他会替别人有什么需要，他会去想到别人的需要。我们有什么礼可以送人家？你从这里哈，以前那个宋楚瑜先生引了我们中国古籍上的一句话：“民之所欲，常在我心。”你能想到他们想要的东西？好，这是一个政治家需要的。那么，太太所欲，常在丈夫心里；丈夫所欲，常常在太太心里。夫妻能这样是很好的，那么但是我们的罪恶就常常是我们只想到自己需要，我们不太会想到别人的需要，可能人性的堕落就在这个地方。 本来人想到自己的需要是上帝给我们的天性，我们最容易想到是我饿了，我渴了，我困了，我有需要。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别人的需要，别人的需要也体会的慢一点。通常有爱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别人，比如说一个母亲爱儿子爱女儿，他就很容易想到，哎呦，他会不会饿了，会不会渴了，会不会怎么样，他能体恤。我们没有这样的心，堕落以后更是没有这样的心。但是呢，一个属灵的人，神喜悦的人，他就会想得比较周到，他就会有 compassion 或者是 sympathy。 compassion 意思就是同样的感情，同情。 sympathy 也是同样的感情， sin 和 con 都是同或者共，共同的感情。我能够有同理心，同情心。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，就没有共，也没有同，只有我要怎样就怎样。扫罗很好，他显然是因着敬畏上帝，他想到对人要周到一点。那么仆人就说，哦，我们还有东西，我们可以去请给神人，请他告诉我们当走的路。好了，扫罗就问到了呢。那么在他没有来的前一天，在第九章的十五节，扫罗未到的前一日，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，明日这个时候，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，我就眷顾他们。这一点是从更早的时候，包括摩西的时候，甚至更早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甚至更早的时候，挪亚的时候，就有了共同的特点，之后也是这样。各位，神要独立做任何的事都完全可以，事实上一直到今天，任何的事也都是神独自，三一真神独自做的，他独立掌管万有，创造管理拯救审判都是神独立做的，完全出自他的权柄和美好的旨意。但是神在独立做的时候，神也把他的能力分享给别人，让别人或者天使使者跟他一起来做，使用他们来做。神可以消灭所有的人，救挪亚一家，但神就叫挪亚花了100年或120年和他的家人建一个方舟，让他和动物得到拯救。神可以不使用约瑟来救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脱离饥荒，但是神就磨练了，也使用了约瑟来救他们脱离饥荒。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欺负，神可以动一个小指头，所有的埃及人都死光，以色列人就得自由了。但是神需要有一个摩西来牧养照顾他们，要不然以色列人就算埃及人都死光了，以色列人也到不了牛奶与蜜之地。神的工人是最重要的，神使用他的工人来做事。我很希望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上帝来使用，能够被上帝使用，做多也好，做少也好，我们存一个神喜悦的心，被神使用。好，扫罗显然是这样的人，那么神就跟撒母耳讲，就是这个人。那么然后他们见了面了，谈话了，在第九章十九节的下半句，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，然后告诉他说，三天前你丢的那几条驴嘞，不要挂念，神那个都已经找到了，现在重要的是 以色列人是仰望你和你父的全家。二十一节你看到扫罗一直有的一个个性，或者说他在堕落以前一直有的一个个性，就是谦卑，他很谦卑。九章撒母耳记上九章二十一节，扫罗说，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吗？便雅悯人吗？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吗？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？便雅悯的确是最小的，是雅各最小的儿子，但这个支派在以色列里面是强大的，是举足轻重的。扫罗的家也是大能的勇士，是大财主，所以他是很客气很谦卑。他这么富有这么有权有势，他在一个已经老的先知面前很客气，神真是喜悦。我们一般讲到像合神心意都会以弥迦书，弥迦书里其实最重要一句话就是存谦卑的心，要行公义好怜悯，一定要存谦卑的心，就是领受行公义好怜悯的能力和意愿，领受从神给的。扫罗要做王，他有谦卑的心，神就会给。你是一个空气，你是一个觉得你自己需要，你是一个承认你自己可怜没有的人，那是有福的。我盼望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能干，都聪明，都有体力，都有智力，都有财力，但是愿神越给你这些，你越看到这是主给你的，你没有可夸的，这是主给你的，要你能够跟人分享，你没有要为自己保留的。我们会分配钱财时间，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该做的，该休息该玩的，该有的一份，愿你都平安的享受。但是我们需要认识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这是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的。我们也求主让每一个人合神心意，不是说我们遵守了律法，而是我们凭着谦卑的心领受恩典，才能遵守律法，遵守律法做得好，也把荣耀真的分归给上帝，把恩典跟人分享。我碰到很多的好人，很有成就的人，包括好人有成就的基督徒，他不能谦卑，他有很多的优点，诚实聪明勇敢上进公正善良，也愿意怜悯人，也愿意分享奉献，但是呢不大能够谦卑。他不能谦卑，像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很优秀，不仅他很优秀，而且他出身非常贫苦，他是孤儿，他没有什么钱。他后来跟我讲一句话，包括他把他的学业上的成就和他的产业，在美国他是教授，然后他有很好的房子。他让我看的时候，他表达一个心意，他说，康牧师，这些东西如果是爸爸妈妈给我的，我会很谦卑，因为爸爸妈妈真伟大，我没有什么伟大。他说我没有爸爸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赚来的，这些东西都我辛辛苦做实验做出来的，是我努力的。各位，他努力是真的，就是遗憾的就是他实在没有看到他的机会，他的聪明，他的努力也是上帝给他。愿我们都努力都上进，愿神给我们先天的聪明智慧，后天的机会等等，但是愿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主的恩典，不是我们。扫罗在出来的时候会承认自己的不好不配，那么感谢主，人能够谦卑下来，神就恩待他， 神就祝福他，神就借着撒母耳高他作王，而且撒母耳高扫罗作王有三次，就扫罗作王的仪式有三次，第一次就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一节。那么高他作王以后呢，他还要有一个经验，就是第十章第六节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说话，你要变成新人。就是神拣选怜悯恩待我们，白白的拣选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很感恩。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蒙了怜悯，而且继续求神的灵充满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不断地做新造的人，更谦卑，更善良，更渴慕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去。我们希望我们每件事都越做越好，但是更谦卑，更勇敢，更正直，求主帮助。那么扫罗被神的灵感动就说话，这也是新约旧约都有的哈。当我们有神的灵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出神的话来。好，扫罗被撒母耳膏了以后，扫罗又受感说话了以后，那么撒母耳呢就把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然后就抽签抽出来扫罗做王，大家都很高兴说愿王万岁。然而呢，二十六节，第十章二十六节，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，有神感动一群人跟随他。这群人一直对扫罗很忠心，但有些匪徒说，这人怎能救我们呢？就藐视他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这个理会可能翻得不太好，这理会好像扫罗不甩人家一样，但这里的不理会其实就是扫罗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那么他做王了，有一些匪徒，有一些不好的人不要他，藐视他，不送礼物，扫罗没有放在心上。然后你就看到扫罗就是从他被膏前面所讲的，他都有很多优点，很谦卑，那么他也很勇敢，他也很简朴啊。那么第十一章就讲到亚门人对亚比人的攻击了，那么这些亚比的长老呢就请扫罗去帮忙，就是亚门人要来攻击我们，要挖掉我们的眼睛。那么第十一章第六节，扫罗听到亚门人的狂妄的话，他就被神的灵感动，大大的感动，甚是发怒。这些话哈，也是在我们今天可以提一下的。各位不要把基督徒属灵的人合神心意的人模子化，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温良恭俭让，就是一定是某一种很谦和很柔和。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合神心意的也有耶利米，他很爱哭的。合神心意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应该后来都越来越合神心意，但是不是都一样。有的人合神心意他很急躁，有的人合神心意他很柔和，每个人不一样，不一定要变成哪一个样子。我们总是希望越来越属神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有一段经文，我读给各位听哈。他先说忧愁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十一节，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 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、自诉、自恨、恐惧、想念、热心、责罚，在这一切事上，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。所有的情绪，我是根据圣经这里的经文以及整个圣经，所有的情绪都是上帝造的，都是好的，包括忧愁，包括自诉、自恨、恐惧，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好的。甚至我要再讲一句话，所有的欲望，包括性欲、食欲，都是好的，因为是上帝造的。严格的说，有欲望，欲望得到满足，人才可能和万物才可能快乐。你没有食欲，吃东西怎么会快乐？有欲望，包括被人肯定、被人认识，各种欲望，有那个渴求，然后渴求得到满足，那就是快乐，不管是生理的、心理的。肉欲、性欲、私欲被圣经责备，不是因为它本身是坏的，刚好相反，因为它太好了，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所以神警告我们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肉体、这个世界、我们的欲望都是神造的，都是好的，但是这些东西太容易引我们犯罪，所以圣经很多警告，不是它不好，是它太好了。就跟美、就跟财富、就跟权力一样，不是它不好，太好了，引人去膜拜它，那就危险了。就如同传道人能医病、能赶鬼、能讲道、能行其事，这不是不好，这太好了，所以神很少给人。像巴兰那样的先知，神给他那种祝福谁谁就被祝福，咒诅谁谁就被咒诅，这太容易引他堕落，事实上也引诱他堕落了。所以神虽然给他，但是把他放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就希望他少变成一大堆人注目的人。各位，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恩赐，有些人给的特别多，包括美丽，包括聪明，那么因此美丽、聪明、能干，神常常也给他很重的十字架。愿我们都知道神带领我们的美好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模式想成是一定是美哪一个人。我们就是上帝所造的，我们的老我需要被破碎，好的、坏的每一个层面都需要被破碎，凭着信心来妥善的使用我的急躁，或者是忧虑，或者是缓慢，或者是犹豫不决。我的个性像哈姆雷特，我的个性像李逵，都没有关系。我们希望都不断的被十字架来破碎。忧愁可以有信心的忧愁，可以有没有信心的忧愁，喜乐、快乐等等也都是一样。那么所以扫罗大大发怒，甚是发怒，并不是坏事，并不一定是坏事。出自神的，包括扫罗的愤怒、大卫的愤怒，都是好的。那不是出自神的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，就都不好。那么扫罗就要求以色列人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，这也看到扫罗也很谦卑，还尊重撒母耳。然后呢，耶和华就使百姓惧怕，他们就一起来听扫罗的话。于是扫罗就打了一场大胜仗，这场胜仗得胜了以后呢，第十二节，十一章十二节，百姓对撒母耳说，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？可以将他交出来，我们好杀死他。扫罗说，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，所以不可杀人。你看扫罗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别人不要拥戴他做王，他不放在心上，他得胜了， 大家说哦，那个家伙 当年对你不恭敬，现在把他杀掉。扫罗说不要，耶和华在施行拯救。你看到这里，你看扫罗真是一个好的王，那么他也献祭。在第十一章的最后一句话，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，好王，帅，能干，勇敢，谦卑，而且他很简朴。在这场战争打之前，百姓是怎么，扫罗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看十一章的第五节，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。哎，他是国王了，还在赶牛。哎，国王好像是副业一样。对不起，就他还很勤政爱民，感谢主，真是非常好。那么但是后来就出问题了啊！谢谢别人放在这儿。后来就出问题了，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下。各位对不起啊，我总觉得我们做事做人看圣经要诚实，你说这当然要诚实，包括要按着真理来看。按着真理来看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圣经上也是都是罪人，所以再属灵的人，再合神心意的人也是罪人，他不可能不犯错的。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个性呢，还是所有的人都是有这样的个性，就是黑白，要就好要就坏，要就蓝要就绿，要就对要就错，我喜欢的就一定都对，我不喜欢就都错。各位，我们如果你是很蓝的，你能不能说出绿的一些好话？如果你是很绿的，你能不能说出蓝的是一些好话？或者你是蓝的，你能不能说出蓝的一些不对的地方？你是绿的，你能不能反省绿的不对的地方？我说的客观就是在圣经里面，每一个人每一个受造物都有上帝创造的美善，包括魔鬼，对不起，包括魔鬼，魔鬼的邪恶是邪恶，但是上帝创造他给他的优美仍然有的。这个在圣经里讲的，包括每次魔鬼出现的时候，创世纪、约伯记以及讲到撒旦被上帝使用的时候，包括堕落的撒旦，在以赛亚书十四章，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，都有讲到神造他们的美丽。是邪恶，是堕落，但是上帝创造的美好不能被消灭。相反的，再好的人，再属灵的人，包括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大卫，也有非常邪恶的地方。彼得也有非常软弱的地方，摩西是一个杀人犯，约瑟也有话太多的时候。没有好人是没有缺点的，没有坏人是没有上帝恩典在身上。那么我就希望我们在谈的时候也比较客观。好，扫罗做王做了一段时间，非利士人来跟扫罗作战，那么扫罗就聚集以色列要去打仗。这个聚集呢，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圣经有提到他们要作战之前等撒母耳来献祭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，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母耳还没有来到， 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。扫罗就献上燔祭，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然后撒母耳就责备他了，然后撒母耳就骂他了。各位，这一件事情扫罗是做错了，因为这件错事呢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，在第十三章十四节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，你的王位不长久。各位，这是对扫罗的一个打击，但是注意，你的王位不长久，神并没有说不长久到多不长久。扫罗做王是40年，还是不短，这个时候不知道他做多久了，这个时候做王应该是2年，那么也就是他还有38年做王。但扫罗一听王位不久，他所有的人就堕落下来，逐渐逐渐，他一听到王位不久，他的反应就是我要抓住这个王位。各位，这我觉得我不怪扫罗，我们都有这种毛病。姐妹，对不起，不是吓你，如果耶和华说你的美貌不久了，你第一个反应马上就去买保养品嘛。这很残酷的，美貌不久如果是指100年，我们还是会担心的，何况你一担心就是下一秒钟就开始不久了。就我们会有担心的时候，忧虑的时候，也有很多神学家在分析担心忧虑是造成我们犯罪的原因。担心忧虑可以是一个叫我们更加依靠上帝的管道，也可以是叫我们远离上帝。我再一次说，所有的情绪都可以有好的结果，也可以有坏的结果。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重点部，我也提一下。我觉得撒母耳在这件事上也要负一点责任。本来撒母耳计划是他的儿子要继续做以色列的领导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子跟以利的儿子一样，都不成器。这些经文我们今天都不看了。就是撒母耳的儿子不得民心，他们就不要撒母耳的儿子做士师了，他们就要扫罗来做王。所以我估计撒母耳对扫罗不大喜欢。他有撒母耳有好处，他也是听神的话，所以他也为扫罗忧伤，也为他祷告，也提拔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老人。但是看他的反应，包括这一节经文，7天呢，你跟人家约了人家7天之前就在那里等你了。各位，我今天来这里聚会晚到1分钟，你们会有点紧张，晚到7天是怎么办？还有人在这里等吗？扫罗等7天呢，我觉得这撒母耳不对耶。按着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，因为撒母耳没有来，因为没有献祭，民心就散去了。因为你不献祭，就上帝不同在，不同在就打不赢了，打不赢就跑掉了。这个对扫罗是很大的一个打击，一定要献祭，百姓在这里等了，等了7天你不来，只好走掉，这扫罗的王国就没有了，非利士人也会很强大的继续来欺负。我觉得撒母耳有责任。更蹊跷的是， 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出现了，一献完就到了，然后就把他骂一顿。这写的实在太像撒母耳就在那边旁边等着，看你犯错，犯完了就来骂你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